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哈。记得十天以前呢美国劳工部公布一个信息，讲到现在的美国的就业的机会有670万个，那失业的总人数是630万，意味着说每个人找到工作之外呢，还可以招收40万的外来的劳工，这是一件大好的信息。当时呢，那天下午，华尔街的指数嘣一下子跳了1.5%。那我不知道这个道琼斯指数跳1.5%的意义是什么，但我找的少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啊，美国的就业市场有好转。为什么？就业市场的好转给大家这么一个利好的信息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工作机会的事情，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指数上升了不只是股市的上升，也是这个人的开心指数开心指数也得上升。工作那在圣经里面呢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从旧约到新约，从上帝到人，工作的重要性在圣经里面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讲的那个工作的比喻哈，主耶稣特别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个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段经文，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越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在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越在五正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越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在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多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被雇来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使那先雇来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住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来到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也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哈。主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实际生活里的例子。如果我们说在4-5年以前，你在周间的时候到中国城去转一转，特别到了 Blair 和8号交界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加油站你会看见说常常站了大概几个人，有的多的时候有10几个墨西哥人在那里等待着找工作所以今天的情形和2000年以前 主耶稣举的比例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第一到第八节里面啊，主耶稣讲到啊，怎么样去请人这个故事。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啊，大概是六点到八点的时候到劳工市场去，就按照当天的需要呢，他要请人来工作，然后一天的工钱呢是一钱一天。那一些工人呢就很高兴呢，到葡萄园去做工了。这也说明啊，这些人那一天呢啊有了工资了，一天就可以买啊食物给家里摆上，牢牢少少的就有的吃了。但是后来到了四初的时候，差不多是十一点啊，十一点的时候他又出去了，嘿，看见还有些人在那里，他说，哎，你们到我葡萄园里工作吧，要给你的工钱我会给你的。那些工人呢也没有涨价钱了，就去了。到了午正的时候就是十二点啊，又去又看见站着很多人，他就说，哎，你们也到我葡萄园去吗？该给你的你就去吧。他们也就去了，没有给这个葡萄园主讨价还价，哎，我现在工作剩下六个小时了，你给我多少钱，他们都没讲，哎，我就去吧。到了三点钟了哈，申初的时候，三点啊，因为三点到五点是申时啊，申初的时候意味着说是三点左右啊，出头一点，可是还有人站着，说，哎，你们到我葡萄园去工作吧，该给你的我就给你。然后到了有初的时候，差不多五点多一点，那个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大家都要开始收工了，嘿，看见还站着呢，那你们怎么整天就站在这里闲站着呢，没做事情呢？他们说，有没有人雇我们呢？然后这个葡萄园主人说，你们也去吧，去吧去，到我葡萄园里去。这个时候这最后一批人，第五批人呢，什么也不讲了，什么工钱都没有讲吧，他们就进去了，啊，进去工作。这样的情形啊，啊，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当然第一批的人就讲到说，哎，我进去要讲工钱，我一天希望有多少钱。但是第二、第三、第四批工人，这三批工人进去的时候，主人只是说，我给你的，我会给你的，都会给你的，就没讲价钱了。他们说好啊，就不讲了。他们信任这位葡萄园主，就进去啊葡萄园去工作了。想想看，这位劳工市场的这个行情啊，是这个按时分配、按劳分配哈，总是说这个主人总归会给我们一点钱的嘛，啊，就进去了。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五点钟的时候，他看见那些人站着的时候，他说，你们进去，进去吧。这样这些人就进去工作了。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一种心态呢？特别是最后一批人，他们可以说是站了一天了，没有人找他们一个工作，他们心里很沮丧。为什么沮丧呢？你是他们为什么会沮丧？还没有钱呀，今天晚饭摆什么给家人吃？做一个家里的男人劳力，他觉得非常难过。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觉得沮丧的呢？除了金钱以外，能举另外一个例子吗？或者另外一个理由吗？没有人看上他们，他们劳力的价值没有得到别人的承认，这是他们沮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吧？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前后有一种微妙的剧情的变化。一开始的时候，葡萄园的主人呢是按照自己葡萄园的需要去请人了，但是到后来请人是根据站着的人在那里的那里的人的需要去请人，不是因为他实在需要很多的人手，他第一批已经请了，这一天的工作都够了。但是后来那些人是因为他们的需要去请人的，特别是这最后被请的那一批人啊，我想他们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说，哇， 你终于给我们机会可以到你葡萄园去工作，这一天我也不赚价钱就到你葡萄园去了。他们可能像在想说，这葡萄园主啊，今天的工作、特别的多，这一天都做不完了，哎呀，再请我们去了。我想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情可能有一种感觉说，我能够出一点力了，我的劳动力的价值终于可以得到一点承认了。他们不讲价钱了，那个时候他们心里的那种的踏实感，或者是愿意帮助人的那种心情在里面。他们认为说，我可以帮助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了。所以他们也没有价钱说，我工作一下子你会给我多少钱呢？不讲，他们去了。他们认为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人生里面的人生的意义里面，工作是实现人生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会问说，你为什么工作？你有答案了，对不对？为什么工作？最现实的答案就是说，我要养家糊口。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那么简单。失业以后正在找工作的人才会深深的体会到为什么要去工作。因为失业之后心里有一种失落和压力，是我们在工作的人似乎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那有些人你知道吗，今天就是有很多的人他没有工作失业了，就是他余下的一生里面都不工作，他不用担忧衣食住行，他没有了工作他不用去担忧，可以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他这一生没有忧虑，可能几辈子没有忧虑，子子孙孙好几代都可以没有忧虑。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之后心里就充满一种不安、恐慌和忧虑。为什么工作的呢？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工作是为了有休闲，因为休闲是我们幸福的所在。休闲是我们幸福的所在，是这样吗？很可能有些人说，我们工作是为了退休，我现在工作有了退休的计划、退休金啊，将来可以非常心安的退休。也有些人说，我工作是为了不工作，我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其实是很多的悖论在里面啊。有一个英国的乐队，他说，我们工作是为了周末，周末的快乐啊。也许对这个乐队来说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工作是为了周末，因为周末可以给大家提供那么欢乐的时光。但是这些答案我们知道都不完全正确。你为什么工作？可能不在刚才的几个答案里面。但是哈佛大学的商业简报里面有这么一句，有一个报告，这是17年的报告。简报里面的报告是说，他是这样说，题目是说 ,You don't find your purpose, you build it. You don't find your purpose.You build it. 意思是说，你工作里找不到目的的时候，你要创造一个目的。然后他的英文是这么写的 We are all looking for purpose. Most of us feel that we have never found it. We have lost it. Or in some way, we are falling short of it. 中文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找到工作的目的，我们失去了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与真正的目标相差甚远。 到底是为什么工作呢？当然很简单的哲学就是生活是为了工作赚钱了，有了钱我们可以去享受，但是最后我们拼命的赚钱，健康没有了，所以钱呢用来是为自己治病。还有一些人呢，钱是有了，命没有了。上三个礼拜，一个礼拜当中发现啊，发生三起特别的事件。那、当然全世界多得很，这是在报章媒体里面发啊报告的。女士们大概特别了解的一个人是啊 Spade 啊 Kate Spade。这个包包的那个主这个创始人哈 ,Kate Spade, 他竟然在纽约自杀了，上吊自杀了。然后 CNN 曾经的一个烹饪节目的主持人 ,Anthony, Gordon, 在法国自杀。然后呢还报告了荷兰的皇后的妹妹自杀了。为什么今天的自杀率是这么高呢？从99年到今年的话，已经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在美国自杀率连续的上升。为什么人们是否失去了对生命的真实的追求，选择自己的结束生命？这些都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失去了，人不知道活着这是为什么。你认识一些人，我也有认识一些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财富是几辈子都吃不完的，但是他们还在拼命的工作。现在很多北京人、上海人、杭州人，家里随便卖掉的房子，他已经是吃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发现说他们仍然辛苦的工作，在北京的街上你随便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他的房子可能值几千万，但是你看他非常的简朴，辛勤的劳作走进的，这是为什么？然后不管家财有多少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如此的重视，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进一个好学校，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又进了一个循环里面。生活就是这样子吗？你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吗？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有很好的退休吗？就是为了儿女吗？工作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可以使一些人废寝忘食，把命当儿戏？所以其中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不明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想分析，看见说工作其实是上帝赋予人的内在的愿望和动力。赚钱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工作不能只是为了赚钱。今天的世界就是迷失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商业和工作的行为似乎把赚钱当作唯一的目的。正当的工作可以使人得到满足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希望工作到半夜两点三点的人，碰到一个耶鲁大学来的教授啊，离婚了，最近又要结婚了。那么为什么离婚呢？当然种种的原因，我想我在分析他的生活发现说可能是这是一个原因。他每天都会到两点三点以后回家，然后睡到八九点起来就上班去了，天天如此。因为工作的压力很大，所以对孩子也管不上，和太太之间的感情也谈不上，他有一种感觉或者冲动说，如果 我不如此努力的工作的话，可能我的成就不能那么出色。但是工作到最后的时候，他自己觉得生活其实是了无兴趣。但是如此强迫自己长时间的工作的一个动力，就是说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以独自一个人在实验室，那个时候的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和这个存在感是非常的明显的。我是这样想说，人们现在对自己工作的这个满足感从工作里面得到满足感、成就感和存在感的阈值是非常的高。你必须如此拼命的工作，才会觉得这我有意义，或活得有意义，我的工作会比别人更强一点。真是如此吗？能够去工作是自己家庭国家的一个期望，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所以当劳工部发布这个工作的机会调查的时候，数据的时候，股市就会上升。但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不能忽略到一点是上帝对我们工作的期待。所以有了合适的工作，自己会有满足感、存在感和成就感，这是不容置疑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理解、意识到上帝给我们的那种工作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使命感，那这个使命感是很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很多人都不意识到这一个工作的这个使命感，而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存在感，只是为了成就、出人头地。不止如此，我们就是世界上非常简单的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上帝对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这不是一个外在的命令，只是说你去工作 No, 不是一个外在的命令，而是一种内在的使命，一种上帝给人内心的生命里头的那种使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界定的而是造人的上帝放在我们里面。人类是无法去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人不会也不可以像动物那样活着，我们必须借着工作去实现我们人生使命人生当中的使命的一部分。当然工作不只是说你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商业的地方或者实验室或者什么地方，在家里也是工作相夫教子、料理家事，这也是工作主耶稣对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对众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帝是一位工作的上帝，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在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做事就是工作，工作的范畴、范围种类可以各种各样但是我们看见说，工作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天生是要工作的，工作是上帝属性的一部分。很多人已经工作不是为了钱，真的不完全为了钱。你能想象一下，你周围的人当中哪些人工作不是为了不是只为了钱吗？记得一个礼拜以前 啊，我们教会啊，美国教会的一个 VBS 差不多有600多的小孩子，600多的小孩子需要100多的啊志愿者，100多的志愿者。那这些志愿者已经在过去的4-5个月里面连续的预备着这样啊这个暑期圣经学校，他们非常啊认真的殷勤的去预备这些事情。一开始是每个礼拜一天他们去预备，到后来的时候，前一个礼拜就是圣经学校开始的前一个礼拜，他们是每天都在教会里面预备。100多的志愿者，他们不是没有工作，有些人可以很好的用时间来照顾家里的，有些人是请假了来教会里服侍。他们这种工作他不是为了钱，是一个方法啊。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那牧师他们的女儿女婿去到中东的一个国家做宣教士，带着孩子，两个孩子还很小，他们去了。他们去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使命，一个呼召。所以工作是什么？工作你可以说这是 profession， 一个职业，但是工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呼召， a vocation。 这个 vocation 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呼召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只为了赚钱去工作，因为我们有使命，这使命里面钱就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于那位呼召我们的上帝。前两天祥林打电话给我，他说陶牧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教会正在想，他说每次给牧师的这个讲员费应该是多少。这也是很难讲的。我想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是这样，对不对？没有，很少有牧师给你们提一下吧，应该讲员费是多少吧。没有，很少，大家都是这样。但是他说我们是不是觉得太低了一点，他说一般情形会有多少，讲员费是多少。看教会不同，有些教会不给，有些教会给了，有些牧师都会退回去。这不是为了钱，不是你们邀请来的讲员会站在这个讲台上服侍的原因，绝对不是。就是在更远处有一个教会，差不多开车要4个多小时，在 Hobbs Christi 有个中国教会。当他们没有牧师的时候，常常请休斯顿的牧师去讲道，开车4-5个小时。那么他们的讲员费是250块，然后来回的车程就是车8个多小时，真的很那个。所以休斯顿的牧师能够安排时间的就去帮助他们，钱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服侍工作是一种呼召，不要说牧师的工作和你的工作有什么区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没有区别。我们都从上帝领受呼召，在这个世界里的工作，在这个世界里工作，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主耶稣用这个例子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三批人，我是说中间的那些人作为一批第一批的人讲好了价钱，第二批的人只是主人说当给你的我会给你，第三批的人最后的工作1小时的人，他们二话没说，什么都没说，主人都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应许或保障，说你们去吧，你们到我葡萄园去工作嘛，他们就去了。 我在想说，当时这些人多少明白多少工作的使命感，我不会肯定。但是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工作是上帝赋予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和动力。工作是上帝赋予我们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和动力啊，所以我们都没有工作了，都会去寻找工作。像我们基督徒寻找工作的时候，要祷告，真的要祷告，主啊，你要我啊做什么，在哪里做？我有一个讲员啊，我听到过，他认为说，比如说你一个基督徒，你有两个工作 offer 在你面前，其实你选择哪一个都一样，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你只要去真心的寻求都会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上帝一定会知道并且有他的心意要你在哪个地方工作。我们人找工作的时候会分析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的原因，但是上帝有一个理由叫你去工作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工作，那么你能成就你生命里面借着工作啊最大的实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效应，一个成就感。你是人的一个使命感就会在你啊这个工作里面体现出来。第二点，为什么要工作呢？工作应该是建造生命的一个途径。工作是建造我们生命的一个途径。工作除了让人感到一种存在感、满足感和使命感以外呢，工作真的会造就我们个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多方面的，上帝好像要打磨钻石一样的来打磨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他在磨练着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好难相处哦，他老是给我做对提不同意的意见，你真的不要想。如果你觉得夫妻关系里面有这种摩擦使你非常不爽的话，使你心里非常难受的话，你就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就是上帝给你的最好的那个。为什么呢？上帝要来宣摸我们生活当中那个面，工作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打磨我们，教会的生活服侍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去来打磨我们，以至于当上帝完成他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颗闪闪发亮的钻石，让基督荣耀的光借着我们能够发出来。那些工作了8小时、工作了5小时、3小时、1小时的人，对他们影响是什么呢？那个工作8小时的人说，我们你看整天劳累受苦日晒，说你还是给我们的价钱和那些工作1个小时的人一样吗？工作8小时的人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很辛苦，但他可以吹着口哨，但也可以是汗流浃背，他是整天埋怨这个今天的老板又给我们的活怎么这么重啊，哎呀真的是很沮丧，也可以是这样一种心态。工作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很多东西。工作里面对很多人来说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人际关系。如果你在工作里面没有体会到人际关系造成的压力的话啊，你可能要换个工作了，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想办法去学习如何啊，在新的工作里面做到忠心殷勤，正像刚才唱到那首歌里面一样，那我们需要是忠心殷勤去工作，学习用恩慈与人相处。人都不完美，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的缺点，你可以盯在他们的缺点上面， 也可以钉在他们的优点上面，怎么样成为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个鼓励，怎么样把基督那种恩慈就在你流露出来。我们在工作里面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忠心的人，怎样做一个称职的人，怎样做一个殷勤努力的人。忠心啊，有个研究说忠心或者是诚实是多么重要。他说你同样是招一批人，他说一个人啊，说你招一批学生的时候，说这个学生没有经验不可怕，没有太多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个人不诚实。因为诚实是一个人生命的品质，你不可能在一刹那间用工作的方法去改变他。他说如果一个人很诚实，他又愿意努力学习，这个人就是可用的一个人，你可以教他怎么样去做。我想如果你是老板，你要找人的时候，你要找后面那一种人，是不是？工作就是这样子。2000年以前在葡萄园里的工作，一个农耕时代的一个模式，今天有太多的改变吗？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也没有。工作可以使你非常劳累精疲力尽，时代的进步其实现在对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大，需要你时时刻刻的去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那天我孩子教会的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聚会回家，他在帮助带小孩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很有意思，他说我妈妈告诉我，他说将来不能做 church leader 不能做教会里面的领袖。为什么呢？他说做了教会的领袖之后，或者做了牧师之后，就 stop learning。也许是我给他们树了一个坏榜样，但是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学习。我说牧师啊，面临的学习的挑战是胜过你任何的其他的职业。其实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每一项的工作，无论你做的觉得是如何的平常，都有使我们要我们去学习新的东西的地方，这就是一个成长。作为基督徒，你的使命不只是工作，你的使命不只是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而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借着工作活出光与盐这样一个特征，生命的特征。生活和工作中的试炼会让我们的生命像被火炼的金子，除去里面的渣滓，以至于能够闪光。所以上帝要用工作来塑造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上帝要用工作来塑造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工作是其中一个途径。我说英文里面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表示塑造，一个是 transform， 来改变，完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从前有旧的样子，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应当有新生命的样子。第二个是 model，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按照主耶稣的样子来活出来，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模式。也许在这世界里面，你看很多书说我们基督徒的样子应该是怎么样，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这个模子，我们生命的模子是神给的，是神所设定的， 我们必须是按照他的样子去生活。我们 build up， 我们从基督徒信主那时候像一个婴孩开始小小的生命，我们必须去建立那属神的生命。艰辛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承认说工作是非常的艰辛，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件轻松的事情。你想找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吗？那接着回中国了，而且到中国以后你必须做公务员你才很轻松。现在可能做公务员不很轻松了，在以前的话做公务员上班了做什么？一张桌子，一个报纸，一杯茶水，那就是多好啊。而且退休以后就不用担忧，是吧？我觉得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现在的退休工资比还在工作的年轻人还要多一点。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种制度是蛮好的，但是并不见得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样子。辛苦的工作是工作的一个特征之一，这是我们犯罪的人所带来的一种效应。神的诅咒临到这个临到犯罪的人的同时，也临到犯罪的世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今天就是这样子，是吧？地要长出经济和吉利，我们十分的付出，一份的收获。我们的这个沈强老师已经是写了今年不知道写了多少的 application， 这个 grant 的 application， 十个里面中一个很好了吧？很好。现在很辛苦啊，真的拿一份的 grant 非常的不容易，很努力的工作。我们很想有一分的付出，一分的收获，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艰辛的工作，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已经不认识约瑟是谁了，所以他们看见这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里的时候就苦待他们，剥削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开始叫苦连天了，所以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所以工作的劳苦是上帝给我们人的一个祝福，使我们能够不再去留恋这个堕落的黑暗的世界，而是让我们的眼目往上看，去仰望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家乡，是神为我们建造的。你今天觉得辛苦吗？很辛苦，很累，盼望在哪里？所以在这种的辛苦里面，以色列人仰望上帝，我们也是。但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和这个世界里面完全拯救出来，进入上帝永恒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景圣经没有太多的描写，但是我知道你去了一定不想回来。如果现在能够让你去经历一下的话，你说哇，上帝我愿意待在这里好了，不想回去了。可以想象基督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更是把我们从劳苦 的诅咒里面解救出来。好，所以辛苦的工作是由上帝自己的一种祝福和心意，让我们去仰望他。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罪恶的生活里面凡事百顺，或者说是当然是一种不可能的现实，你会什么都很开心的话，你觉得就会像在最终，其实是不可能啊。所以辛苦的工作是让我们仰望上帝。好，我们很简来看看 酬劳的问题。所以越在有出的时候，越在有出的时候啊，这个啊啊，到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这个主人叫仆人来说，你把那些工人都叫来，就发工钱了，然后从最后的最后来的那个起，给他一块一千银子，那一千银子就很多了，然后每个人都发了一千银子，最到最后的时候，工作了八小时的人也拿了一千银子，那我们就看见一个不公平啊！工作八小时的人就觉得很不公平，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八小时，你呢？你看他们只工作了一小时，你也给他们一千银子，上帝真的是不公平吗？我想给你啊，有这么一句话，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的东西，我是从其他地方啊摘落下来的。他说，酬劳公平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必须考虑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信仰等方面的承受力及他们之间的和谐度，而不能单纯以经济的合理性及效率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包括诸多方面，但并不是每一种公平都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比如说分配公平，意味着说每个人做同样一件事情，是不是得同样的一样的报酬，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啊考虑在里面。所以你在我们在美国啊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薪水大概可能只有你知道，老板知道，或者财务知道，其他的人大概是不知道。如果你做老板的话，你知道是你给了这个人多少的工资啊，你会知道。你为什么会给他们不同的工资呢？为什么你领工资的时候你不知道人家是多少呢？这里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不是同样一件工作都得同样一个报酬。所以这个葡萄园主显然不是按劳分配，是不是一小时一千银子，八小时也是一千银子，不是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不是按需分配呢？因为你家里是一天需要，他家里也是一天的需要，大家把饭放在桌上，一家人各吃饱，是不是这样呢？也可能也不是。那么按需分配我们知道是共产主义的这个最终目标了，但是上帝的分配原则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他是按照他的恩典来对待每一个啊他自己的孩子。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斤斤计较，会斤斤计较，我为什么做这么重要的工作得这么少的钱，或者说和人家之间相比的时候看见很不公平的待遇，我们看见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就会心怀不平，是应该要这样吗？还是要凡事感恩呢？我们要看见说酬劳是 以恩典为前提的。所以发工钱的时候，轮到第一批被招的人，他们是埋怨主人不公平啊，埋怨不，把酬劳当作理所当然的。其实我们知道说啊，我们今天找个工作很不容易，如果通过熟人啊找到一个工作，是心里满了感恩。Emily Anderson， 我一个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啊，家里非常困难，太太忧郁症好多年。自己前年的时候被炒鱿鱼，没有工作，大女儿上大学，小女儿今年大概六七岁，你可想而知多么困难。 家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后来朋友正是看见他的困难，就尽力帮忙他，跟自己的老板说好话，把他再弄回去。工作有的时候不完全是自己的才能和知识的体现，是上帝的恩典。他真的，所以把酬劳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或者把自己的劳动付出作为自己酬劳的基础啊、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的平衡。在工作里面有公平，讲公平啊，酬劳的公平性。但是我们讲，觉得说神更讲究公正性啊，公正，公正和公平 ，justice 和 righteousness 是不一样强调的方面。酬劳的公平虽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但是公分配的公平不是经济价值追求的唯一的目标。公平是基本的原则之一，这个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公正不是经济价值追求的唯一依据。2000年前的主耶稣已经向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公平提出了一种挑战。因为人类社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缺乏了一种恩典，追求社会，以恩典来追求社会的公正性。虽然我们今天看见有些地方不公平，确实存在，但是这个社会更缺乏了一种同理心。人们的贪婪已经到了让人类社会崩溃的边缘。其实人类社会里面永远做不到公正与公平的完全的统一，唯有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做到公平和公正的统一。你为什么工作？我想到是上帝给你的使命，不应该只是为了金钱、成就和满足感去工作，而是为了上帝给你的使命。你去工作是上帝要借着这个途径来磨练你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绝不亏待忠心殷勤的人，上帝绝不亏待忠心殷勤的人。世上的报酬是有限的，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想要在后。因为在我们世上工作的后头有上帝一个更美好的计划。我们工作在天国里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范围里面，但是你可以去思想，你工作在上帝国度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在工作里我们可以去感受你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更有一种使命感来工作。说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不只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你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为着每一份工作向你感恩，因为你借着工作来熬炼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工作能够生命更加的完全。荣耀的主，在工作的劳苦里面，求你使我们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平安，得着满足，得着生命的力量。荣耀的主，我们也知道说世上总有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主啊，你既是公平又是公正的，但愿我们忠心殷勤在你面前，无论在教会，无论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在教会啊，还是在家庭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